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支持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美国发布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国位列最差国家。Delta 将成为美国第二流行病毒，白宫在各地部署响应小组。蓬佩奥谈中共百年，他是杀害人民最多的党。最高法院裁定亚利桑那州禁止搜集选票属于合法。以下是详细内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星期四发布公告说，全球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已经加入一项新的双支柱计划，占全球 GDP 的 90% 以上，以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并确保跨国企业在任何地方运营都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收。具体来看，这项双支柱计划包括两部分。第一支柱将跨国企业的一些税收权利重新分配到其有业务活动和赚取利润的市场，而无论公司是否有实体存在，经合组织预计每年将有超过1000亿美元利润的征税权被重新分配。第二支柱是近期市场最为关注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公告说，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将设定在 15%， 预计每年将为全球带来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不过目前改革的一些细节仍有待解决。公告表示，将在2021年10月份完成两支柱方案的剩余技术工作，并在2023年有效实施计划。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改革的讨论在今年春季开始加速。今年5月，美国财政部表示，作为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国际税收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提议全球最低公司税至少为 15%， 并说这个是底线。今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会谈的7国集团至7达成历史性协议，同意设定至少 15% 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时表示，这项法律将终结一些国家竞相压低企业税率的比赛。对G7国家来说，15% 的最低税率远低于其目前水平。根据税收基金会的数据，202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 32%、29.9%、27.8%、29.7% 和 19%。 随着这个星期经合组织就全球税收协议进行谈判，此前各国的税率谈判代表正努力游说那些见他不让步的国家。不过包括爱尔兰和匈牙利在内的9个国家仍然拒绝签署这项协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发布声明说，实施全球最低税率后，跨国企业就无办法再令各国之间竞相降低税率，亦无法再通过牺牲公共收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本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评估了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在2020年4月1号至2021年3月31号期间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这个是美国国务院第21年发布这类报告。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根据国家打击人口贩运问题的努力，将其分为4个级别，排在第4级别的国家可能会受到制裁，以及在获得美国和国际援助的机会时会受到限制。被列为第4级别的17个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中国、古巴、伊朗、尼加拉瓜、北韩、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家。中国仍被归类为第4级别的国家。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因为中国以政府的强迫劳动政策而著称，特别是在新疆的居留营，其目的是在职业培训的藉口之下实行种族和宗教身份的种族歧视。强迫劳动是被用于这种镇压的一个核心策略。国务院发布的报告说， 过去四年来，中共政权对新疆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团体成员进行了大规模拘留和政治灌输的行动。报告说，在新疆政府是人口贩运者，当局使用人身暴力、强制食药、人身虐待、同性虐待以及酷刑等威胁手段，迫使被拘留者在临近或出面的工厂或工作场所生产服装、鞋类、地毡、纱线、食品、置日装饰、建筑材料、太阳能设备、其他可再生能源部件的材料、消费电子产品、床上用品、护发产品、清洁用品、个人防护设备、口罩、化学品、药品和其他商品。这些商品正在进入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家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全球有包括儿童在内的2500万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这个是一场全球危机，是人类痛苦的巨大根源。布林肯说，这个罪行是对人权的冒犯，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预计 Delta 这种病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将超过 Alpha 变种病毒，成为美国第二大流行的变种病毒。亚伦斯基敦促有症状的人接受冠状病毒检测。Delta 病毒最初在印度被发现，目前至少传播到96个国家和地区。估计 Delta 的传播率比最初在英国发现的 Alpha 变种病毒高出约 60%。 根据 CDC 的数据，在美国大约每两个星期 Delta 的感染率就会增加一倍。 CDC 估计 Delta 目前约占美国冠状病毒病例的 26%。亚伦斯基星期四表示，在美国的一些地区，近二分之一的病毒序列是 Delta 变种病毒。随着该病毒的传播，官员预计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除非各州可以为更多人接种疫苗。亚伦斯基表示，美国有1000个县疫苗接种率低于 30%， 这些县多数位于南部和中西部，最容易受到 Delta 病毒的影响。曾在 CDC 和 FDA 顾问小组任职的儿科医生和疫苗倡导者 Paul Offit 博士说， Delta 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我们现在需要令每个人都接种疫苗，因为病毒突变将会继续发生。 Offit 博士说，美国仍有太多人没有接种疫苗，随着我们进入秋季和初冬，你将会看到病例激增。根据 CDC 汇编的数据，截至星期四，超过1,800,000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 54.6%， 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超过1,500,000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白宫正在美国各地部署疫情响应小组，专注于对抗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齐恩慈表示，由 CDC 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官员组成，将同爆发疫情风险较高的社区合作，并将专注于提高疫苗接种率。齐恩慈说，这些团队还会增加检测设备，以扩大对病毒的检测，促进接触者追踪项目，并提供治疗方法以帮助治疗感染者。齐恩慈还表示，随着我们继续与全国各地的社区合作，我们还将与州长、州和地方卫生当局合作，以确定并解决疫情紧急爆发地区的实地需求。7月1号是中共成立100年，这个引发了西方媒体、国际社会、人权卫士对中共的揭露。北欧四大报章当日在头版刊登联名社论，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包括挪威漫游报、瑞典每日新闻、芬兰赫尔辛基日报和丹麦政治报的总编辑都对中共发表联名公开信，谴责中共政权打击香港独立媒体，同时亦承诺将会加强报道香港情势。他们写到已经够了， 中共逐渐将香港新闻自由的空气吸走，全世界无法再袖手旁观。我哋一路观察，同时亦越嚟越担忧，因为我哋嘅职业亦就系自由、独立同批判嘅新闻报道，正在遭到定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发推文写道：中共一百年系进行杀戮、种族灭绝嘅一个世纪，冇边个政党杀嘅人比中共仲多。蓬佩奥话：中共系杀害人民最多嘅政党。正如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所写，由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九评指出，暴力是共产党夺取和维持政权的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特指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亦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亦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他不只需要恐吓人民，亦需要恐吓自己人。英国政治家、香港观察创办人罗杰斯当日直接对习近平嗌话，他表示：我想你会发现是你那个犯罪、镇压、野蛮、非人道的中共政权在度欺压和迫害中国人和其他人。此前中共在所谓的百年纪念中，党媒刊发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其中只字不提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丧生的民众死亡数字，更隐藏了持续20年之久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的刻意隐瞒不可能抹杀事实真相，亦无法掩盖中共的罪恶。星期四，美国最高法院6名保守派法官一致赞同亚利桑那州的法律，亦就是能够禁止第三方搜集选票和禁止选区外投票的规定，而3名自由派法官则持反对意见。这项表决亦推翻了第9巡回上诉法院之前的判决，而且发生在司法部对乔治亚州新的促进选举诚信法律提起诉讼后的一个星期。司法部指控乔州的新法律相当于压制选民，但乔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回应说，这起诉讼无论在法律和宪法上都错误理解该州的法律。由于本案的争议点涉及投票权利法案第二条的规定范围，根据大法官得出的结论，亚利桑那州的选区外政策和第2023号法案不违反投票权利法案第二条。最高法院还认为第2023号法案不具有种族歧视的目的。亚利托在法庭意见中写道，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误解和误用了第二条规定，并且在拒绝地区法院对立法意图问题进行事实认定方面逾越了其权限。阿里托表示，第二条规定禁止因为选民的种族、肤色或少数民族语言而拒绝或削减选民的投票权。如果有一个地区没有平等向这类群体成员开放，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发生，促使他们参与政治和投票选择民意代表的机会减少。早前拜登政府于今年2月16号向最高法院致函，坦承亚利桑那州法律与联邦法规一致。星期四的裁决允许亚利桑那州执行地方规则，以促进其选举的秩序和诚信性。此外，亚利桑那州的选区外政策还禁止选民在选举日当日到选区外投临时选票，而第2023号法案的选票收集法仅允许特定人士如家人、护理人员、邮递员将提前选票交给州竞选官员。